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礼拜一的时候呢，联邦法官 Cameron Curry 呢，做出一个裁决啊，这个裁决呢，其实对美国政坛影响还挺大。原因是他在礼拜一呢就驳回了司法部对前联邦调查局局长 James Comey 和纽约州的总检察长 Letitia James 的刑事案件。大家都知道，当初对这两个人提出刑事起诉的时候，那是在美国媒体当中，在美国的这个政界当中引起轩然大波的，因为这两个人呢都是川普总统的政敌，在川普的第一个任内和川普第一任卸任之后，对川普进行过这个起诉啊。首先是 James Comey 当时不是调查川普通过门的事情嘛，然后Letitia James 更是如此啊，在这个过去，就是川普在卸任第一任总统到上任第二任总统之间这四年里边，他就主持了好几起针对川普的案子啊，而且在那个商业刑事案当中，他还判川普34项罪名成立啊什么的，所以川普上任以后呢，就准备把这两个人啊，也让他们接受司法部的这个就是起诉啊，那现在看来呢。这个 Cameron Curry 法官把这个案子给驳回了，他的理由呢非常的技术啊，就是说提出这项指控的临时的检察官是川普总统任命的这个 Lindsey Halligan 呢，他说是一名缺乏检控经验的前白宫助理，由于 Halligan 的前任也是代理职务啊，代理的联邦检察官，根据美国法律不得连续指派两名临时检察官，因此他的这个任命是属于程序违法，于是他所签署的或者提出的起诉文件均属无效，包括对Comey 包括对 Letitia James 的起诉都属于非法的行使行政权利，因此予以撤销啊。
这个刚才你讲的非常对啊，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裁决，也就是说呢，这个裁决不等于 Comey 和 James 两个人无罪，跟他们两个人有罪无罪一点关系也没有。对 James Comey 起诉的罪行是什么呢？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那就是他在2020年国会作证的时候，当被问到说你有没有指使你下面的人向媒体透露一些消息的时候，他说没有。显然政府这方面司法部有证据，他确实指使了下面的人对媒体透露一些消息，于是这个构成撒谎，所以对你起诉。对于 James 的起诉是你在弗吉尼亚的 Norfolk 这个地方买一个房子，你说你自己住，然后你自己没住，所以这个也犯了联邦在这方面的贷款的法律啊，因为你是为了获得比较好的贷款的利率，所以你在这个方面有撒谎的嫌疑，于是也对你起诉，这是对这两个人起诉的理由。所以现在呢，这位叫做 Curry 的法官把他给驳回了，不是说这两个理由不成立，而是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需要了解一下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么大的技术疏失的话，难道川普的司法部不知道吗？知道吗？所以这个问题才是我们要了解的，因为现在被法官往回来这么一踢啊，那么不管是川普还是司法部呢，接下来面临一些选择，等下我们会一一的把这些选择呢列给大家。但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叫做 Halligan 的女的检察官是一个怎么一个情况啊。 Lindsey Halligan 呢，她是被在9月份的时候任命为一个临时的检察官，而她呢上任是因为他取代了另一个临时的检察官，注意啊，这个非常的重要，两个人都是临时的。上一个人叫 Eric Siebert， Eric Siebert 呢他是临时，为什么要用临时临时这两个字呢？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美国的检察官需要美国的参议院听证通过，这个需要投票的，来不及的时候 你可以任命一个人做临时的，但是这个期限呢是120天，然后你赶紧任命一个永久的，或者是让这个临时的这个人做，或者是你再找一个人赶紧到参议院去听证去，赶紧去投票让他通过。好，那么当这个 Eric Siebert 做临时检察官的时候呢，司法部就要求他说你起诉联邦调查局前局长，你起诉纽约的这一位检察官，你起诉民主党的参议员 Adam Schiff， 对吧？你给我一个一个的来。结果这个 Eric Siebert 呢，他回了一句 ，Eric Siebert 是川普任命的。他说，我看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官司赢不了啊，我觉得这个证据不足。咱打官司不目的就是为了赢嘛？你告了半天，最后败下阵来，这个也不好看嘛，脸面上。他当时就给了这么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一说出来之后，川普啪的一下就把他给开掉了。开掉了以后，就让司法部呢任命了这一位 Lindsey Halligan。但是请注意，这个 Lindsey Halligan 啊，他是川普的私人律师，或者是他私人律师团队当中的一员，他一天的检察官都没做过，所以这个呢就产生了接下来的一系列的技术问题的第一个。他因为没做过检察官，他有一些程序方面呢可能缺乏经验，甚至他提供给大陪审团的关于 Comey 的一些资料啊都不完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犯规了啊，这个犯规很麻烦，因为当你提供的资料不完全，就说明大陪审团没有看到全部的资料，这个在法律上已经不成立。然后再接上还有一个技术问题，一个总统可不可以连续任命两个叫做临时的检察官，然后你任命的第二个临时检察官又没有过做检察官的经验，然后同时你是不是可以连续的任命三个、四个、五个，你就是不同的让这些临时检察官来为你服务，达到你报复你政敌的目的，而绕过国会。因为你知道要是国会的话，民主党还有票头呢，这可能过不去啊，所以这些呢都构成了技术问题。
对，所以呢这个就变得有意思了哈，这个争论还没结束，因为我看新闻报道说白宫的发言人Caroline Leavitt 昨天已经说了，说司法部要对这个裁决提出上诉哈，让 Comey 不要高兴得太早。他所以呢这个事情呢的发展接下来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是司法部第一要权衡他们可能提出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对策吧哈。首先他们恐怕要找出一个资历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个人来接任这个检察官的职务啊，这是第一。你别到时候又弄一个没有经验的，又是一个临时检察官，那这个就说不过去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他们要审查一下，因为这两个案子啊，其实都有一些另外的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他们的那个追诉期啊，可能都已经快到了。尤其是那
个、第二个还行，第二个到2030年。
James Comey 的那个追诉期，当时对他提出起诉的时候，就差这么几天，
五天
就要到期了，
就差五天。
所以呢，对，就差五天就要到期了。所以呢，现在如果要是把这个案子驳回的时候，James Comey 的律师是说，好了，我现在你已经超过了这个追诉期了，那已经没有办法提出起诉了。所以呢，这个司法部一定要找出几个理由来说，为什么我还可以继续对他提出起诉啊？这个是一个问题。而且顺便说一下，在这个Cameron Curry 做裁决的时候呢，他还专门用了一个非常技术的法律的成语，叫做他啊不是成语，这
条例术语
叫做 with prejudice， 就是做出最终的审判。他的这个最终审判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案子这两个人的案子当中不能再提出上诉了，我这是做的不能再起诉了，我这是做出的最终的裁决，在我这个层级里边。所以你要是不服的话，你可以上告上诉，但是在联邦地区法院这个层级不能再我再收集点新的资料，我再去告他，不行了。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东西非常清楚。你说到司法的追诉权的问题 ，Comey 是这样的，但是 James 呢可以到2030年啊，因为他这个有效期呢可以到那儿。但是问题是，其实对于川普来说啊，干掉 Comey 比较解恨一点，因为 Comey 毕竟是联邦调查局的前局长嘛。不过顺便也说一下 ，Comey 啊，跟我们之前讲的故去的美国的前副总统钱尼，以及不久以前刚刚讲过的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 Marjorie Taylor Greene， 他们这三个人呢、啊、有共同之处，这三个人都是民主党恨之入骨的人呐、啊，知道吗？但是这三个人呢，都是后来反过来让民主党呢觉得做出了一些让他们开心的事情，但是他们之前的行为，民主党认为是不能原谅的。尤其是 Comey， 他不是害了希拉里·克林顿吗？记得吗？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你看有意思啊，这个美国的政治就是这么样的千变万化。现在突然之间，这三个人都是猪八戒照镜子了啊，都里外不是人了，自己的党不喜欢，反对党也不喜欢，所以现在呢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么稍等会儿呢我们就看一看，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就捋一捋啊，看看接下来美国政府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这两个人的诉讼啊再起死回生。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联邦法官哈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做出一项裁决来说，是司法部啊对那个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James Comey 和纽约州的总检察长 Letitia James 的这个案件的起诉呢是不合程序的，于是就把这两项起诉呢就等于是全部撤销了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对司法部来说，对川普阵营来说呢是一个挺大的打击。当然现在白宫说司法部要提出上诉啊，所以呢目前在等待司法部的进一步的这个行动。而且呢有一些专家认为说这个案子啊恐怕会直接的打到最高法院去。
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政府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啊。首先呢，当 Curry 法官认为之前的这个所谓的川普的私人律师来作为检察官起诉这个不合司法程序以后呢，司法部长啊 Pam Bondi 火急火燎的就按了一个新的头衔给这位临时的检察官，说叫做什么特殊的临时的还是怎么，反正安排了这样一个头衔。但是呢来不及了啊，因为这是已经在发生之后。这就是我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你们这些人是在司法部工作，是在政府工作，是在川普身边工作，你们懂得法律比我们老百姓多一千倍，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疏忽？就是你怎么没有意料到这个里面会被法官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踢回来呢？是怎么没有想到呢？啊，这是一个问题，川普他们的团队可能去检讨去，万万没想到啊，这个颜面无光啊，被这么一下以这样一个形式打回来。好，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呢，如果临时的检察官他的任期满了以后，比如说120天，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由谁来任命呢？是要由地方的那个法官，这是一个团队，不是一个法官，是这些法官呢他们来任命，然后交给国会去听证据。或者总统任命一个人，但是总统任命这个人可不是临时的，因为你临时的你已经用了嘛，你已经任命了，你得任命一个人到国会那儿去，让国会去听证据。好，那么回到之前的这个叫 Eric Siebert 这个人，他不是被川普给开掉了吗？这个人呢他120天满了以后，他为什么还能待着呢？就是因为他被地区方的法院呢一群法官啊，他们最后投票说可以，你可以继续做叫做临时检察官，我们同意的，不是总统同意的，我们同意你继续做，然后总统你赶紧去任命去，正式的去，是这个情况。那么现在呢，总统绕过了国会，绕过这些人，又任命了一个女的，可是这个女的呢现在被法官说不行，她没有资格啊，没有资格进行这样的一个起诉。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发生这个事情，就是司法部再任命一个，或者总统再任命一个不行了，因为你已经就这第三个了，对不对？那您这有完没完呢、啊？对不对？第三个不行，他要不起诉，那第四个这不行，于是就会发生下面直接发生一个事，就是由法院来选一个，但是法院选一个就麻烦就大了，因为法院选一个，他可不一定按照你总统的意思行事了。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就因为你现在挑的这个女的是你的私人律师，这背后肯定都有受益的啊！你给我起诉这两个人，那么二话不说，这个 Lindsey Halligan 就起诉这两个人。但是你让那些法官们去挑选一个检察官的话，那个人甚至听不听你的话，这就难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上诉。这个上诉呢，你接下来就是要面对很多的技术的问题，旷日持久。当然对于 Comey 来说，他最大的技术问题就是你还可不可以对他再起诉，您上一次那个起诉为什么不早一点，就差诉讼期5天，因为他叫什么，叫胸有成竹，他认为绝对没有问题，我哪怕提前1天我都可以，我只要是不违规，所以他提前了5天。他万万没想到会遇到这个技术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就是，如果你的这一次起诉无效，就等于没起诉，对吧？起诉无效就等于没起诉，得了，这司法诉讼期过了，等你再提出来的时候，先不说我有罪没罪， Comey 的辩护律师会往死里纠缠一个事情，你这个起诉无效啊，因为你过了那个诉讼期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站出来，你说没有。没有过，按照法律我还有一个什么60天什么之类，他还有一个法律条款，但是那个前提是你那个第一个起诉是有效的，现在你第一个起诉无效了，所以你看这个麻烦就在这儿了。
对，所以你看啊，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了解美国的这个司法体制啊，确实它有这个挺复杂的一面哈、啊、而且呢它非常严谨，全美国一共只有93名联邦的检察官啊，这个是要刚才说过了，是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总统任命提名，然后要参议院通过的啊，要通过认证的才可以。他们就是在自己的辖区，那就等于全美国分成93个辖区了。
对，
他们就等于是代表这个联邦政府在自己辖区之内起诉犯罪、参与民事诉讼的这个权力的代表吧。啊，所以呢，他们每个人都这个位高权重啊，这个权柄是很大的，在起诉罪犯的时候，在对民事诉讼提出就是起诉状的时候，你看下面那个签名，第一个签名就是他们啊，就是这些联邦检察官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现在人们就在考虑 Lindsey Halligan 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能继续在自己的这个办公室里边再待下去吗？
嗯，
他这个临时检察官，如果那个法官说你已经不符合规定，你所有的东西参与的案件，你提出的诉讼状全是无效的话，他怎么能再待下去呢？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他们办公室里头已经出现这个矛盾了啊。你比如说在礼拜一的时候，法官做出裁决之后，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员工就向全体员工发送了2封电子邮件，要求政府律师在签名栏，就是递那个诉讼状到法庭的那个签名栏，使用第一助理检察官，就是这个 Halligan 下面的第一个助手，最高的那个职位的那个人，McBride， 用他的名字，而不是要用这个 Halligan 的名字，因为 Halligan 失去资格了，不能再用他的名字，否则的话这个案件提上去人家就踢回来了，你不符合这个，你没有这个资格啊。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另外一个官员又发了个电子邮件说，现在更改签名栏的这个签名啊为时过早，请继续使用 Lindsey 啊Halligan 作为联邦检察官的这个还不要动啊。所以呢混乱还在继续，现在马上明天就是感恩节了，估计要到感恩节之后，甚至要到12月份之后才会有更加清晰的这个信息，到底应该怎么做。
对，而且下面啊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因为美国手里呢掌握了一个人叫做 Mohammad Sharifullah， 这个人的名字当然老百姓不知道，但是 我告诉大家他做了什么你就知道了。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在一个关卡叫做 Abbey Gate 这个地方有恐怖袭击发生，炸弹炸死了13名美国士兵。这个策划人就是这个 Mohammad Sharifullah， 他现在呢在押。谁对他起诉呢？哎呦，一看又是这个 Halligan， 这个麻烦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恐怖主义分子的辩护律师已经递交了法律文件，说 Halligan 没有资格起诉我的这个委托人。这个事儿呢，又有一点技术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对他最早的起诉呢，是发生在 Halligan 之前，当时的也是临时的检察官呢，就是那个 Eric Siebert。那么 Siebert 呢，是最早提出的对这个人的起诉，可是这一半的时候，他被川普给开掉了，你知道吗 ？Halligan 接了，他这接还麻烦了，一接以后，那现在那辩护律师不认了，说那不行，你没有资格，你再来换人。所以现在呢，就纠缠在，你看，就是交织在一起，什么问题呢？司法部在上诉，当然司法部也可能再去任命一个新的，大家都没话说的，有资格的检察官对 Comey 和 James 重新进行起诉，去面临司法挑战，就是什么诉讼期啊，什么这些啊，去面临。但是我不管，我先任命一个，我重新起诉。但是呢，司法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你要想重新起诉的话，你就不能上诉，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两个是矛盾的。因为当你上诉的时候，如果你败了，那你就败了，这件事儿就完了，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重新起诉的话呢，你就再任命一个检察官。那你就别上诉，对吧？这个事儿就完了，你就让这个 Lindsey Halligan 就下去就完了。那行行，我不上诉，我再咱再重新来啊！当然，重新来有重新来的问题，但是呢，你就是去面对这个司法挑战，再重新去起诉他。可是你这一个上诉啊，那就有点麻烦了，因为你这个上诉你不能又上诉又重新起诉，这个两边你同时进行，这个可能在最高法院那边也会遇到挑战，所以说来说去这是一大堆啊司法的问题，而且相当技术的问题。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汇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有一些人他看到这个报道啊，说联邦调查局前局长以及纽约的这检察官呢，他被川普起诉，但是被法官呢驳回了，是这两个人无罪没有啊？没有说这两个人有罪无罪，就是非常技术性的，就是对他们的起诉没有符合正常的司法程序，所以这个起诉是无效的。